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你曾经说，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，我们要把经文的研读范围跟比例啊做一番调整。可是详细的内容，您能不能借着今天的节目先说个清楚啊？一会儿让朋友们在收听的时候有个准则，免得朋友们听了以后，这怎么变成这样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？
其实我们这三年来的差不多，我们都是用这个是
福音部分，
福音部分为主嘛，这关探讨。讨论都在福音绕圈子，但是我们看那个是主日弥撒中间呢，它一定有读经一、读经二，福音三个连在一起的。那读经一的是旧约圣经里面，读经二呢是门徒的
书信
，那么福音是耶稣，当时是传教的一些经过、经历所讲的话、故事等等。那如果我们把它串联起来来讲说。耶稣的所有的传教的那种的主要的根据依据，我们肯定他是先知也好，是天主子也好，那这些的根源要由历史上去找来印证的话呢，必须要由读经一开始。读经一就等于说他来说预言的一些事情在耶稣身上出现，所以由历史上我们去追究看耶稣是不是天主子，所以他用那个来引证他。那么读经二呢，就等于说耶稣所讲的道理，门徒所体会了，他所做的笔记，那就等于说他的一个耶稣是他的老师学生的作业，那这作业呢传给别人的，那可以过来看的，也就是说。我们传教的时候是面对面用语言的传教，那么读经二部分是门徒的作为这个函授学校一样的，因为没办法当面跟你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门徒这一部分怎么体验耶稣的话，体验出来，所以它三个是连起来的。当我们在读福音里面，我们最能体验的是什么？就是爱。那么在门徒上面来说呢，这部分呢我们体验什么？
信
啊。那这个是因为他把耶稣的一切的讲的话内化以后再传出去，他用耶稣做他最主要的那个福音的主干来传出去的东西，就用他的信心去感动人家，用他的信心做见证来证明耶稣的一切，所以那这样子来讲呢，我们第一部分的话呢，那我们应该说当时古代人所期望的是什么，所以从万德在这里面的看的，所以如果这样子连起来的信望爱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对照一下，那的的确确是由这个是福音里面跟那个读经二跟他的是一连贯的，
一脉相承的，
古今中间我们怎么去领悟的这样的。
这样老爸一说就清清楚楚了。
对。
不过这样一来，是不是以后三篇读经都要念出来呢？
那我想一定要念的了。可是我担心的是这个三篇读经一念，那我们讨论的时间可能就被压缩了呀。
三篇读经啊，通通念完不用十分钟，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可以讨论呢。
那好吧，闲言少叙。以后啊，读这个读经一跟读经二我负责。
好吧，那我就负责念福音。
那当然，我都抢了一二了，你当然念福音了吧。好，那我就先念这个读经这个主日的弥撒当中的读经一跟读经二，这是复活节第二主日哈。我们来看看读经一。读经一是宗徒大事录说，那时候弟兄们都专心听从宗徒们的教训，时常聚会分饼和祈祷，宗徒们行了许多奇迹异事，人人都怀着敬畏之情，所有的信徒常聚集一处，一切所有都归公用， 他们变卖了自己的产物和财物，依照每人的需要加以分配。他们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前往圣殿聚会，又分别在个人家中行分饼礼，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吃饭。他们常赞颂天主，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。上主使那些得救的人日益增多了。这是读经一的部分。另外还有读经二，读经二的部分是圣伯多前书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，他因为他的仁慈无限，借着耶稣基督由死者中的复活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，可以承受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永不衰残的产业，为你们保留在天上的产业。你们借着信德成为天主能力所保护的人，将获得那已经准备好要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要欢心，虽然现在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磨练中受苦，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锻炼得比经过火炼而仍易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，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得到称赞、光荣和尊敬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爱慕他，虽然现在仍看不见他，还是相信他，并且你们心里充满了不可言传和满有光荣的喜乐，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信仰的效果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这是今天的两篇读经。
接下来要为大家诵念的是福音部分。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，门徒们都聚在一起，因为怕犹太人，就把门户都关上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了主，非常欢喜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派遣了我，我也怎样派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：你们领受圣神吧。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。你们不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不得赦免。十二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胞胎的多默，耶稣来的时候没有和他们在一起。别的门徒对他说：我们看见了主。但是他对他们说：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，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，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，我绝不相信。过了八天，门徒们又在屋子里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，门户都关着。耶稣又来了，站在他们当中说：愿你们平安。然后对多默说：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，看看我的手吧。伸出你的手来，摸摸我的肋旁，不要做没有信德的人，而要做个有信德的人。多默对他说：我的主，我的天主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才是有福的。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，没有记在这部书上。所记录的这些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，是天主子，并使你们信了的人来他的名而获得生命。
读经一二跟福音都读完了，不止我们读得清楚，那听众们听得也清楚。
你看呢啊，我们先讲福音好了，因为福音是每个礼拜呢天主要告诉大家的话啊。那么福音当中呢， 多摩，你最熟悉了吧？
对吗？要伸到这个孔里面摸摸探一探才相信啊。所以这张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不见而信跟见而信，它当中对于信德的一个重要性。
嗯，其实我觉得多摩都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对啊，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，不是那种糊里糊涂你说信我就信的人嘛。
对，
哎，也蛮好的哦。
而且我相信啊，其实多摩代表的是很多教友中的大部分
普罗大众。
因为很多人都讲说，哎呀，你讲了半天在我身上都没有什么。
对啊，你给我看
啊，你看呢，
你
不是说耶稣会爱我吗？那怎么爱呢？
对啊，
我也没看到他啊。
对啊，
我生活还是很困苦啊，
我老婆还是不听我话呀，
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就会觉得，哎，你讲的话什么意思？
我不是说你，我是教友。
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着力点。
对，其实寻常人家都是这样的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多摩是个非常可爱的角色，在这个圣经的故事里面，他是个非常棒的角色。
我极力的为我自己脱身，那结果我的爱妻也现在帮着我一起脱身。
这样你开心了。
开心了。
的确，这个是大部分的人真的来讲说，他还会标榜说我不盲信，
不盲从啊。
对对对对，
那必须说让我心服了我就信。那心不服的话，那信是假的。
对，
所以他多么是说由内心里面激发出来那种疑问，那么肯定的去求答案，那我们就看过这个答案，在今天的学生作业里面就看得出来了。
哦，
你看
是
啊，
那个是，
所谓的学生
作
业啊，就是
读
经
二部分的啊。你看啊，他是说啊，借着耶稣基督由死者中复活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得到那个充满生命的希望。那真的来讲说他相信了那么就有希望的目标出现。
对，
所以你看他这里就告诉有我们的福音里面，他就可以告诉人家说，为这是为了使你们的信德加强。对，那么他借着耶稣复活跟耶稣的出现，那么告诉别人说怎么样信就才加强的信德。那还有就讲说，你看，锻炼的比经过火炼而能易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。
对，
信德比黄金更有价值。那黄金需要炼才能生存，那么信德必须经过考验才能够更有价值。多么提示给我们的就信德的考验，是耶稣才讲说，你是经过提炼过了，但是还不够
纯度不够，
要摘过再烧一烧，再念一下纯的时候呢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怀疑的部分去掉，直接就相信，
还不到九九纯金。
那的确啊，用那个黄金的不变的价值来讲信德，这是学生体会出来的。
对，所以这个读经二里面所说的这句啊，因此你们要欢心，虽然现在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磨练中受苦，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，然后锻炼的比经过火炼而仍然很容易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哦。所以这种种种的磨难，如果教友碰到这种磨难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灰心丧志，记住这句话啊，主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你们要欢心，很高兴要有这种试炼你的机会，让你的经过淬炼之后呢，你能够更精纯。
对，就是你的信德啊，会比黄金呢更有价值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常常说，信德受到考验。
对，
这是我们最常讲的话。其实，在生活当中，的确信德是会受到考验。那我常常在讲的一句话是说，倒过来想一想，你不信就可以改变这件事情吗？
改变不了，说不定更坏、更严重。
对呀、就说我不相信。那请问？这件事情它依然在发酵，依然在进行当中。
对，
对，
你的苦难还依然存在。
对啊。
那你说我不信，因为他没有救治我或什么。可是好，你不信以后，
对
这件事情就消失了吗？也没有。
对。
但是呢，在信与不信之间，如果你相信，这时候你心里的痛会有缓解的可能性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我相信在我走苦难的这条路上有耶稣陪伴着我，
对，
我可以依靠他，所以我信心坚强，我可以一直相信苦难会过去。
对，
那我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哟。嗯、
对对对对、嗯，心中有了安慰嘛哈，也有了一个依靠，嗯、精神上的依靠，也就是经常我们本堂神父所说的哈，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苦难通通奉献给主基督耶稣，
嗯，
跟主基督耶稣说，我奉你的命承受着这些，也请你能够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承担这些。
嗯，
好、
啊、
那么再回到福音里面来哈，
嗯，
福音里面来，我们怎么去承受它呢？那必须接受耶稣嘛，
嗯，
对，
因为你看呢，耶稣出现在门徒中间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说话，
对，
嗯，
愿你们平安，
愿你们平安。
第二呢，为他们吹了一口气，
嗯
嗯，
哈、啊，那我们晓得，天主造人的吹了一口气，
嗯，
耶稣是天主子，
嗯，
他这一口气跟天主那个气是一样的，
嗯，都是仙气，
他又来吹了一口气，
吹了一口气，那这一口气呢？就是补救，因为我们第一口气呢已经犯了罪了，已经死了，
嗯，
那他复活以后这口气呢就把我们死的东西、啊、活起来了，就是你内心所有那种不能接受天主的啊，因背离天主的那些污秽把它吹走了，
嗯嗯嗯，
那我们原来的那个天主的爱呢能够浮现出来，
对，所以整个来说，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，我们是希望三者能够相互串联、相互印证啊。那么这个以前的人是怎么样的盼望着这种事情的发生？那么主基督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发生了。那么谁来做见证呢？当然是有他的门徒啊。经过了这些事之后，把他自己亲眼所见、亲耳所听的，毫不觉得麻烦的。传授给其他相信他们的人或者是他们的学生啊，老爸说这是他们的作业，哎，他们的作业还整理得挺好的呢，嗯、
对啊，
啊，都可以当
可以借来 copy
硕博士的论文呢、啊。嗯，
不过他这里有提到啊，他说，嗯，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困惑了，
嗯，
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他，却爱慕他，你们虽然仍然看不见他，还是相信他，
嗯嗯，对。
那相信他以后怎么样呢？你们心里充满了不可言传和满有光荣的喜悦，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信仰的效果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
嗯嗯嗯。
其实我们从教友的脸庞哦，也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体验。
对。
你看那些，几乎每天望弥撒的那些长者，老实说。你说他身上没有病痛吗？是不可能。
有那些老妈妈一会儿腰酸背疼的，一下、哪里疼哪里疼多了。
对，很多、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喜乐仍然写在他们的脸上。
对，
这是很特别的啊、哦
嗯。
如果我们看一般哦、房间的这些长者，那如果他年纪大了，通常就是教堂嘛，愁眉苦脸哀叫的啊、但是看在教堂里面的这些长者啊，你可以看到他，哎，他不是那么的苦啊。虽然你看他也许走得很慢，也许走不动啊，但是下雨天也好，刮风天也好，他还是很慢吞吞的走来。然后你问他说：“你若不在家休息呢，你老儿就不要这么辛苦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来看天主啊，好可爱，然后非常喜乐。
”你老了，我就想到了，你可以像刚才那样讲话。
我们来证明这一段的事实，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个体验哈。
嗯，
他说有一个人就是年轻人呢，他这个是谋职业的时候非常不顺利啊，不顺利中间呢，但是他住在那个房间，跟那租房子上的房东啊，年纪蛮大的一个，老婆婆哈、啊，每次看他的谁都上去都就鼓励他说，没有关系，啊，苦难不会永久的。好的就在前面了。大家每次就是失意的时候就听到这句话就有所感悟，就是比较心里舒畅一点了。那么就注意这个老婆婆，她告诉每天没事情做啊，每天就坐在那个窗前看那个马路上面来来往往。她有一天就问老婆婆说，你每天这样看什么，那会得到快乐吗？她说，我就看这个红绿灯，我就得到很多的快乐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嘛，他说啊，有红绿灯的时候，他车开得很快，人走得很快，对不对？很喜乐啊。 到红灯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呢，那你就看到有的人就好像刹车刹得很快的那样子，很无奈，头伸出来看看哦，有那种的不服气，不那种抱怨的神情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就很自在的在里面，
神闲气定的。
哎，等一下，红灯亮了，绿灯亮的再站呢，自然开走了。他说我们的生活啊，就看红绿灯嘛。有时候很顺，有绿灯就一直开，你就很高兴。但是呢，再顺，总要有遇到红灯的时候啊。人的生活总有遇到苦难、停顿的时候嘛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不要急，因为前面总会有绿灯亮的时候。
对，它不会永远红灯停着不动啊。
那这个告诉我们的，你要信，相信红灯之后一定有绿灯嘛。这就是信仰。
啊，我觉得这老婆婆啊，她即使不是圣者，也是个智者哦。
哎，你不要讲，我有个同学也是啊，她的工作是那种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工作。至于是什么工作呢？那就是她有她的专长，她去帮别人录一些广告啊什么的哈。那可是因为她比较资深了，那她的价钱比较高，所以她接单量当然比较少。那有时候我就看到了，我说你最近忙些什么呀？嘿，我在家里养鸡呢。哎，我说干嘛？你住五楼还养鸡啊？你怎么养啊？不是嘛？台语不是说的吗？我眼看到底树林不给能啊啊！现在闲得很。我说哦，我说那你怎么不去找一找呢？看看多出去跟人家接触一下。他说不用啊，我现在闲不是？我在家里有很多的旧报纸，我把旧报纸通通我要的东西剪贴起来。那这个有通告来了，那我就高高兴兴去上通告。因为我不累，所以我录出来东西，是这个精神很够的，不是那种哑嗓子的，不是你去憋着气讲出来的，我就是很自然的说出来，大家听了都很舒服。哎，那东西又来了，来了一阵子，我有一个自然调节，就是人家一听我嗓子不好了，就是你休息几天吧。那一阵子通告少得很，可是过了一阵子，哎，通告又来了。他说，所以我就想到他。就跟这个老婆婆看红绿灯一样，别急，我不会永远都停在家里头的。
对，好，那你看看，我们现在看着福音最后一段，不是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本书上。
对，
那怎么？那就说，在这个是门徒里面书信里面，他就写出来了。
哦，就是
这一步就告诉你，
学生就把功课。和他们当时的生活
搬出来给你看看，
对，
那个时候弟兄们都专心听从宗徒们的教训，时常聚会分饼和祈祷。哎，可是在这段里面，我在想他，哎，为什么每个人在家里的分饼？他们是神父吗？
你是讲读经一，对不对？宗徒大事录，
他这个分饼跟耶稣的薄饼有什么不一样？
他这个是宗徒，都已经是信仰的人了。也就是说，宗徒大事这边就是一些传教士进的工作。他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
聚会啊，
聚会
祈祷啊，分饼啊。
那天有个朋友问我说：“你是天主教教友，我问你一下啊，那耶稣最初收的这十二个门徒，他们是都结婚了，还是离婚以后跟耶稣的？”我说：“我记得好像都没有结婚。”
不对，
不对哈、哦。我也觉得，我只是说我记得。他说我说我得查证一下再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。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
这个没有详细的去记载哈、
啊、
可是我们这里面怎么讲，有好像有一个我们在那个什么时候耶稣在治疗一个从屋顶上下来的、
那
个、就是他四个朋友把他因为人太多
所
以
从屋顶上放下，那时候是门徒里面一个门徒的家里，那时候才讲那个门徒
有
家
人，家
的神，
那是他家人，但是没有说是他
家人，他没有详细的讲啊，
没写。
那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因为耶稣当时所招的第一批的门徒的时候，都是叫了就走的，没有家内负担的人。
对，而且以他们当时在社会上的地位来说，是属于清贫族的啊，应该结婚也不会这么快。
而且都是讲说是兄弟，没有讲说带着孩子的，
也没说姐妹。
那么。到了这个是什么时候？ 到了在路上走的那个厄马乌那一段路上走、嗯、那个是妇女两个是门，那是我们讲是门徒，但是不是十二门徒，
是门徒之一，就是
之一
的，对对对。
因为他后来出来传道的时候、嗯、信仰他的人会越来越多嘛、嗯、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女性是门徒了、嗯、但是不是十二宗徒之一、嗯、
宗徒跟门徒是不一样的、
嗯、那这样你就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讲不管他有没有、啊、以现在来讲是说哎，你结婚了可以不可以做神父、
嗯、
如果结个婚以后你还可以做神父，有这个去求证的话，那就是说不在这个界限之内了、
嗯、
那大部分的神父修女都是比较说守贞的一样，
对对对对，那个人的修为，
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那就是给你专一，不能有家类，
嗯，
这有家类很麻烦，
有家类你就
分心了，
分心了，不能专一去传教了、
嗯、
啊、
嗯、
有家类你就把爱不能够全部付出去，的爱就留一部分在家里了、
嗯、那这里呢我们看宗徒大事录这一部分呢，也就是今天的读经一啊，但、
嗯、
有一句话啊其实念起来有一点害怕、
嗯、
所有的信徒常聚集一处、
嗯、
一切所有都归公用，他们变卖了自己的产业和财物，按照每人的需要加以分配。
嗯，
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多么一切所有都归公用。
嗯，我都给你了，我薪水都给你了。
好，但是你还要变卖自己的产业啊。
没有，我的产业也在你那边。
还有财物。
也在你那边，我衣服都是你买的。
嗯。
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呢？
其实我觉得哈、啊、他们就是一定是在某一个范围之内、嗯、倒不是说、嗯、所有的教友家庭集合起来形成一个公社形态的，应该不是这样子。应该只是说、嗯某一部分人，比方说像他们这个不涉及婚嫁的这个、嗯、修道人啊，或者是说这个修道院里头，应该是这种状况。他们每个人要出去工作回来的东西交通通交到修道院了，然后再做分配使用。
那实际上哈、
啊，嗯，
应该来讲是说局部的了。但是现在也有人用这个宗教来自己成立一种信仰的宗教，集中在一起。
嗯，
有很多人就是自己成立一个村落，实行这种制度。嗯、
对对对对对
啊。那后来就信仰到后来是集体归天主的时候就服药自己通通
自杀了，也有这样的情况。
那就是说我们已经走偏了。
嗯嗯、
啊、真正的耶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说你要传教，他没有否定要我们多少，是不是九十一奉献的那个戒律，希望你们为教会奉献、嗯、为教会呢提供物质上面的，因为我们要救人灵魂，先救人的肉身的时候、
嗯、
需要这笔经费，是有募捐的这种情况出现啊。而实际上来讲，那这里面呢也制度主要什么灵修的一种状态。
嗯，
越刻苦我们的灵修才能够越专心。
嗯嗯嗯
啊，才能专一。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些欲望在的时候就不能专心了。
嗯，
你不要看别人，你看小孩子，他如果今天想要买玩具的时候，他做功课就不专心，一下子瞄瞄看你什么时候跟你逃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总之他不专心，因为他有那个意念在的时候，所以你必须沉淀一切、啊、那无所求，我有什么穿什么的时候的话，为什么军人要穿制服？
嗯，
为什么学生要穿制服？
嗯，
减少你的烦恼嘛。
嗯，
那现在不一样啊，今天要穿什么，明天要穿什么的，那就是家庭里面有这些烦恼啊。我一直很感慨的就是，哎呀，有的那些为了鞋子买了那么多啊，为了买鞋子呢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就是磨的脚跟啊都不止那还了10块5块钱的价
钱，
要为那个物质需求会拖累你精疲力尽。但是你如果说当你买鞋想到，哎，我只是缺鞋子，还有人没有缺脚的人怎么办？
没
啊，
嗯，
哎，想得更深入
一点，更
深入
一点啊、嗯。我丢到皮手套，我就在哎，这几天冷了，在那懊悔的时候，想想看，那人家吃都没有，衣服都不能守得动念的人，那我们又怎么想？
对，
所以这里的要我们就退一步去想，啊，退一步想，我们就能够说专心去做某件事情。
是，
所以说起来啊，如果要照字面解释呢，那我们可以知道， 我们的修女会啊，或者是男修会女修会呢，他们的确是过这样的生活，
对对对 对。
但是为所有的教友来说，其实是要我们省下自己不需要的一些困扰，那么你省下来的无论是金钱也好，精力也好，都可以奉献给教会，让福传的工作能够更深更远。
嗯嗯，
对。
老爸的话，
今天的福音我们可以体会一件事情啊，耶稣复活了，他马上就到门徒中间来。当天呢，星期一那天，第三天他就到了福音，他脚步没有放慢，他关心门徒，那就是爱。爱怎么表达？就告诉他说：“哎，祝你们平安。平安是我们人在世界上最需要需求的一件东西。”好，那么再给他们力量，吹一口气。所以在这个福音短短的里面，我们就看耶稣的由祝平安啊，现身跟吐一口气，就把我就是可以看出耶稣要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给门徒。那我们推想过来，就是说他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，那我们如何珍惜，如何去要？那今天给我们启示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信他，追随他，好好祈祷，好好读经。